使者为大祭司的主耶稣。那换一句话，耶稣，换一句话说，现在我们蒙恩得救了，他仍旧是使者；蒙恩得救了，他仍旧是祭司。他不只是做了我们的救主，他不只献上挽回祭，你看见有另外的一面。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你如果读第十四节，就是第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你看见吗？这是一面。然后呢，你再读再读第九章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那非常有意思。那你要知道，在这里给一面给我们很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一面给我们看见将来美事的大祭司。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后面的两段讲到使者，讲到大祭司的时候，你看见圣灵要给我们看见这两面。那么这个都是，这个都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主怎样的是我们的大祭司。不光是大祭司，不只是指着他是我们的救主，不只是指着他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因为现在我们蒙恩了，现在我们蒙召了，现在我们走了很长的路，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摩西，下面就讲了摩西和约书亚，如果你读下去很清楚的。那么讲到摩西和约书亚，你就知道原来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出埃及以后，你看神打发使者，打发谁去？是打发了两个很重要的使者，一个是摩西，还有一个呢就是约书亚。那么这个非常的清楚，现在他们已经离开埃及了，那么摩西呢是要把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最后呢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去。所以你记得第三章那里有一句话说，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是借助摩西这个使者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去，结果我们知道连摩西自己都没有进迦南，这个我们是清楚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很清楚约书亚果然把以色列人就进到带到迦南去。那么现在很重要，就着历史来说，以色列人他们果然进了迦南，那么他们有没有安息呢？那么现在这就是希伯来书这里给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第四章有一句话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安息日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稀奇不稀奇？你看见吗？对于旧约的人，他们知道有一个安息日就是安息日，但是现在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如果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那么现在就不需要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不明白？在旧约的时候有摩西有约书亚，他们是神的使者，这个使者是以色列人得救以后，他是他们离开埃及以后，现在呢神要把他们带到迦南。迦南是什么意思呢？迦南乃是牛奶与蜜之地，牛奶与蜜之地乃是指着属灵的丰富，乃是指着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乃是指着属灵的成长和成熟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是生下来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成熟呢？以色列人是已经脱离埃及了，他们有没有进到迦南呢？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就打发摩西在全家境中，然后也打发约书亚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北地区。但是现在根据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不错，摩西没有进迦南，约书亚终于进了迦南，但是是这里神的话提醒我们说，如果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 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所以弟兄们，还有一个日子需要提的，不光是新约有旧约有安息日，就新约也有安息日，不过这里特别讲的安息日的安息。那么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现在就明白了。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讲到安息，讲到进迦南，如果你看整个以色列历史，不错，现在神是借着众先知，借着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对我们说话，但是他们有没有得着安息的？没有得着安息。真正叫我们得着安息的乃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他就说，我就要叫你们的魂得着安息。那么这一段圣经啊，我们可以说我们熟的不能够再熟，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段圣经呢，严格说来是对犹太人说的，因为犹太人他们就是劳苦担重担，他们是在那里背律法的重担。我们刚才说过了，他们是背律法的重担。主说，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原文就是这样，你们的魂就必得享安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有摩西不错，有约书亚不错，表面上约书亚也把他们带进了迦南，他们有没有安息呢？没有安息。一直等到主耶稣来了，弟兄姊妹，他们才真正安息。所以前面那段故事就好像威灵顿大败一样，他们在那里挣扎努力还是没有安息。你如果读他们的故事，到了迦南地他们仍旧没有安息，所以是一败涂地。他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真正最后的话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再守安息日，因为旧约的安息日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另外有一个日子，另外一个安息日，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就是主今天所给我们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就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就是神所打发的，他就是比摩西更美，他比约书亚更美。因为摩西自己都不能进去，约书亚虽然把他们带进去了，仍旧没有叫他们得着安息。只有主耶稣真的叫我们得着完完全全的安息。那么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安息，就是因为我们的灵和魂是掺杂的。那么因着灵和魂不能分开的缘故，所以我们就失去了安息。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一样。那么两刃利剑一样，甚至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那这里实在是一个幅图画，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所说的这个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实在说来，这个背后有一个背景，就是你知道有个寄生，就是特别梵寄生。这个梵寄生呢，现在放在祭坛上面。我们知道，就当这个梵寄要献给神以前呢，他必须把整条牛或者整条羊呢，要把它切割了。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犹太的祭司啊，严格说来，他们都是受过训练的屠夫。他们呢，能够把寄生呢一块一块的把它切好以后，最后呢还把它放在一起。如果你今天叫我切鸡的话，我不要说我这个鸡哪什么地方可以切下来，我不会切。我万一切完了以后，我不可能再把它兜起来，这是不可能。但是呢，祭司不是，祭司他们能够把一头牛、一头羊，他们仍旧可以把它切成一块，就是他们能够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然后再把它兜起来。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火就焚烧那个燔祭，就献给神。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写这个希伯来书信的人，就是根据这段话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就像那个祭牲，我们就像那个祭物， 我们现在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那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人怎样是属魂，我们不把没有可能分析我们自己。你越分析自己，你越走不动，你越分析自己，我们这个人越瘫痪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没有办法分说你是属灵的呢，你还是属魂的。我在这里讲过一个故事，就是百足虫的故事，对不对？他本来走得好好，他一分析说这一百只脚到底我先走哪一只脚，他就走不动了。那么基督徒也这样，你如果要分析说我到底是属灵的还是属魂的，你就失去安息。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安息呢？最简单一条路，我们应当像燔祭物一样，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摆在祭坛上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祭司，他手里那把刀就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呢，就在这个时候就要叫我们灵和魂还有骨节与骨髓就分开。那这样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他就是一个安息的人。那最后有一句话，这里告诉我们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耶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那个赤露敞开啊，这里有一幅图画很有意思，那就是当你在那里杀祭牲的时候，那么最后呢，你要抓住他的脖子，要把他的脖子往后拉，然后呢露出他的喉咙来，这意思就是说没有一样是不敞开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本来不认识我们有多污秽，我们本来不认识我们有多爱自己，我们本来不认识我们自己有多属魂，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神的话就能够好像把我们往后面一拉，就显出我们真实的光景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你看见说，我们的主神的儿子比摩西更美，比约书亚更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更美这个字是一再一再的重复，没有别的。在这里要提醒那些要回到犹太教的人，你们在犹太教里面，你们在旧约里面不是最宝贝的是摩西吗？没有人比摩西更大。不是约书亚把你们带到这个迦南吗？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错，他们是神的启神的仆人，他们是被打发的，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也是要把我们带到迦南，迦南就是成熟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成熟，我们不是凭着律法，不是有一个律法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温柔，好像从前我们背的是个罪恶的重担，现在我们换了个圣洁的重担。所以难怪弟兄姊妹，许多人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弟兄姊妹，你看到今天许多人做基督徒还是跟随摩西，还是跟随约书亚。所以难怪弟兄姊妹，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这些人是被打发在旧约的时候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美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我们的主呢，就是那个使徒，他也是被打发的，他也是像摩西像约书亚一样，不过他真的把我们带到了迦南美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三章跟第四章。那么这个特别是讲到我们的主怎样的是使徒，他是使徒被差遣，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现在不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了，现在是成圣的问题了，现在是得荣耀的问题了，现在是磨成神儿子形象的问题，现在呢是长成神儿子身量的问题，现在呢是给我们看见你到了一个地方就给我们看见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那就指着属灵的丰富，就指着属灵的成熟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写希伯来书的人把这样荣耀的信息给他们。好了，那么下面前面一部分是讲使徒，因为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徒与大祭司的耶稣。那么现在呢就开始讲大祭司，不过我们要小心，这里的大祭司有两方面， 普通我们读这一段呢搞不大清楚，所以呢我们混在一起。其实呢这是刚好这里面有两段，所以从第四章十四节一直到这个第十章十八节，这一段都是讲大祭司。